哎，欢迎来到头壳爆。今天忘记先说头壳爆了，再进音乐。好，今天我要就是之后呢，可能几期节目持续下去，就是找我的 partner 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反正大家应该也是看腻了直男，所以找来美女。对，我的 partner 是个美女，是个教会的姐妹。然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就是焦虑，因为我觉得焦虑呢，是现在文明世界的一种 COVID， 就是很可怕的，就是大家都
应该每个人都有，
对，每个人都有，对。好，今天刚刚忘记介绍，就是乐乐是我的 partner，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焦虑，怎么样去拆分焦虑，就是面对焦虑，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战胜焦虑。因为我知道乐乐最近就是很焦虑的一个人。焦虑是你的好朋友，
对，焦虑是我的好朋友。哎，自从出社会以来，就与焦虑为伍。我身边也充斥着各种焦虑的人。
我觉得焦虑有很多种，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最常听到就是女生的容貌焦虑跟年龄焦虑。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不分男女啊，就是也许容貌焦虑可能女生会多一点。但我觉得年龄焦虑这件事情呢，在华人社会来讲，是我觉得是很普遍。就是身为直男的我，就是强调一下我是直男哈，其实也是常常焦虑。从我过去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每个阶段都面对社会对于年龄的一个定义，然后以至于可能在检视自己的时候达不到社会的要求的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个焦虑。那焦虑其实我觉得最常就是显现的一个反应就是睡不着，
睡不着，
对不对？你有没有就是这样的经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到自己觉得是有在焦虑这件很困扰？
我应该是从国中毕业吧，
这么早就开始焦虑？
很早啊，因为就像你讲的，华人社会大家都是填鸭式教育嘛，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念书，然后好好的升学，好好的准备考试。然后其实我高中是念高职，但是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很叛逆，我不想要考大学，所以我就是直接学测没有去测验，我学测只测了就我想考的国文。
那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比较焦虑吧。
对，然后考完之后回到家，我爸妈就说，哎，考得怎么样？我就说我今年不想念大学。
那他们应该那时候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我觉得生我爸妈心脏蛮大颗的，
但是也是同样看到焦虑，就身为父母也会焦虑。
对，但是因为就决定说，哎，我不想要直接升学了，所以我就开始出社会工作嘛。然后就发现哇，就是你从学生时期直接转换到出社会有蛮大的落差。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日夜颠倒，其实就是半夜都在可能工作或是在玩乐，但是白天就在睡觉。
国中的时候还是
高中啦，高中
毕业。
然后你就觉得哇，你的生活圈跟同年龄人完全不一样，然后你面对的世界也改变了。其实就开始，我觉得日夜颠倒就是因为你晚上睡不着觉啊，你会有很多生活上的转变不习惯。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发现自己蛮焦虑，而且焦虑到我就是每天一定要看到出太阳我才能睡觉。
但你那时候就是焦虑的是什么呢？是同侪之间的认同吗？还是说
我觉得是不确定自己这样子的选择是不是对的，就是大环境之下好像大家都在升学，跟你同年龄的人都照着体制往前走，可是你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我要先出去工作。因为大人小时候都会说什么啊，念书是最幸福的，出社会之后你就知道辛苦。
对，出社会之后我还是觉得念书是最幸福的。
我现在也这样觉得，但是以前就念书的时候学生就会觉得没有啊， 我就想去赚钱啊，你们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念书很幸福，我是学生我就不觉得幸福。所以那时候对，那时候就是出去工作发现哇，好像真的爸妈讲的好像是对的。就是要自己谋生的时候就发现各种压力，就当你连一张卫生纸都要自己靠能力去买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不再一样
了。哦， 但是你那时候爸妈都就是没有阻止你或者是说支持你？
因为我爸长期在，就是他是那个台商，所以他在大陆工作，然后我妈妈以前在台大医院上班，他非常忙碌，所以我们家里就是我跟我弟弟是非常独立的，我们每天都吃便，我们吃便当长大的孩子，所以妈妈听到说哈，你不念大学哦，好，我妈就觉得说你出去社会闯一圈之后你就知道了。但也的确啦，因为我就 去社会闯一圈之后，一年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决定回去考大学。
啊，那我觉得不错，至少你知道了自己要的是什么嘛。
对，
对不对？那你觉得现在人大部分的，我们来拆解好了，你觉得现在最多人焦虑的是哪几块？
我觉得是没钱欸，就是年轻人。你知道前一阵才有那个新闻报道说，台湾现在45岁以下的年轻人，平均、
啊、这个区间，
平均80%的存款就不到10万块，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钱应该蛮焦虑的。
对，我非常同意，尤其这个自媒体上面充斥着很多年轻暴富的男男女女，
对、啊、
就是各种网红光鲜亮丽。炫富跑车等等，
撒钱抽50000块，
对对对，这的确是让人很焦虑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常常会自我觉察，就是我会很喜欢去找到我的某个感受的源头是什么。对，那就是说前阵子我就跟我的那个教会的弟兄，我们就探讨焦虑，也是探讨焦虑这件事情，就是失眠，很多人失眠，然后就是会头脑会一直想一直想。那时候我就开始反观我自己，就是我好像从来就是很少，很几乎一只手数得出来我有没有失眠过。通常都是我只要闭上眼睛我大概就睡着了，就是我是个很好睡的人，就是很多人很羡慕。
对，你这样讲很多人会很羡慕。
对，但是就好像说有些人说因为呢睡不着是因为想很多事情，但是我自己反观我自己，我平常就是一个想很多事情的人，就是我头脑是一直在动的啦，就是我觉得我的头脑是只要睁开眼之后我的转速是很高的，就是我有很多的很多的想法，所以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很像那个 MacBook 一样，就是休眠盖起来就休眠。对，所以我就不会再运作了。但是很多人盖起来反而就是开始发出怪声，然后发烫，然后导致电脑可能要坏掉的感觉，就是可能他会担心。我觉得我可能在那一刻，就是虽然我是想很多事情的一个人，但是我只要闭上眼睛休息的时候，我是不会担心就是好像隔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一刻就是休息，我就是直接休息。但是有些人是没办法休息，他休息就是也会担心，所以我觉得担心跟想很多这好像是有区别的。就是焦虑这个成分有很多的可能是，我自己觉得是可能是很害怕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没有盼望的一个感觉。
对，但我觉得其实从你刚刚讲话里面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是因为你平常的习惯是眼睛张开的时候你在思考，可是你知道很多人现代人他们在眼睛张开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不是思考，他们是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就他们不断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所以你知道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机械化，你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察觉你的生命状态。对，或者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察觉说哎，我现在要想事情。等到晚上你终于静下来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开始思虑很多？因为我白天都在机械化的工作啊。
的确的确，
对，所以我睡前时间就会开始思考说哎，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我需要有一个 me time 的时间。其实如果透过训练我觉得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睡眠状态，但因为大部分人察觉的能力还没有被启动啊，所以可能会导致就是啊，我越想越觉得很严重。大部分的人的思维其实比较不算是往正向驱使，比较多人是越想越担心，所以你就越想越睡不着，就越想越觉得哇天啊，明天怎么办，我专案赶不完，我的 KPI 到不了，我老板今天交代的事情，就是这个时间点 不该想这件事情，但是你因为静下来发生了，所以你就会导致哇，我明天都还没来的，我的事情已经先排山倒海炸爆我，所以我就 很累啊，很焦虑。
那你通常你觉得好，我们现在刚刚已经就是分析就是焦虑的由来嘛，的确是很多人在白天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杂事，变成是没办法去思考自己可能在内心更深处的地方到底需求是什么，或者是还没有被满足是什么。那这其实就探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清楚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跟我们到底是那个焦虑是事实还是想象。
嗯，
就这应该说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感受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但它不见得是事实。
对，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担心忧虑一件事情的时候，的确那个感受是不舒服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在看这件事情或在想这件事情的眼光，它是一个我们自己 create 出来的，可能是好的或不好的。当我们创造出不好的能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其实就会反射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层面，就会觉得哦，我好担心。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事实，因为它还没有发生。
对，
它可能透过过去的经验，或是环境的声音，还有等等它的这些资讯，让我觉得说天哪，就是会越来越糟。就好比很多人，我觉得，包含我自己的家人，就觉得说，好像从30岁就开始变老，就开始喊老，好老老，35岁又老老老，40岁就老老老，就是老了10年都很担心10年。但是我也看过很多人，就是其实他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年纪，比如说女生，的确就会说 ，OK， 30岁我就是什么就会老啦，然后35岁高龄产妇啊等等的，这些的确都是某种程度都是统计出来的事实，但是并不代表你本身。你的人生就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会用过去的，或者是去收集这些对自己有利的，应该说对自己想象有利的凭据，来去支撑我的焦虑是正常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要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拆解我们的焦虑，我们才有办法说 OK， 我们如何去面对它。因为我常常就会用这样的一套方式，我就是一个死直男跟理工男，我喜欢 SOP 拆解化。对，那我觉得面对焦虑，其实可以有，像我就很喜欢就分类嘛，分3点好了。就是其实第一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承认自己的感受。刚刚我说了嘛，感受是真实的，但它并不代表是事实。但是我觉得光承认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就很不愿意面对。就是你明明看起来就很焦虑，然后你就说啊没有啦，就这样子啊，反正大家都这样嘛。但其实那句话背后透露出来是你不想跟大家一样。
但我觉得华人社会更有这个问题，是焦虑或者是恐惧害怕软弱，它会被列为是一个好像我很糟糕我很烂的一个标签的表现，所以大部分人不太容易去，
就是报喜不报忧。
对，我们会去抱怨哦，可是我们不会去把真实的感受呈现给大家知道。
对对
对，是因为如果我讲了好像会被大家看透，我就变成是一个很脆弱或者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人，我好像不应该把自己完全的表露在这个社会底下，让大家知道我真实的样子。所以大部分人就是有一个保护伞，就说啊，对，没有啦，大家都这样。对啊，你谁没有困难？我们都有困难啊，不要想太多。最常听到就是不要想太多。
对对，最常听到就是不要想太多。但是其实我觉得，该想多的不多想，不该想的就想太多。其实我觉得就是面对自己的。挖掘自己的这些感受，然后去承认面对或接纳自己的感受，这个的确是你必须去就是很主动的去探讨挖掘，然后去想很多， 就是你必须要挖，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不太会去挖自己内心深处或是自我觉察。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刻意去训练，刻意去想很多很多。但我觉得那也不用太着急，好像我一次要想好，因为我觉得人生的轨迹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变化。你每天会接受不同的讯息，你会接受不同的讯息，你会开始去理解，然后甚至应用，甚至去回顾你过去跟你理解这个资讯是不是可以有，比如说是印证的，或者是是需要说借鉴的等等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 me time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其你很担心那个感觉，一直放大那个感觉，倒不如去挖掘那个感觉在你内心深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当你找到为什么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再问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很像剥洋葱一样。其实我很常这样子去剥我自己内心的洋葱，所以我那个洗澡时间都特别长，
冲着水，然后一直在
想歪。对，我朋友都以为我是女生吧，想洗澡洗这么久。
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我踏上觉察之路的起步，就是我现在焦虑的状况其实跟以前比起来是相对减缓很多，甚至是我身边很多很焦虑的朋友就会问我说，欸，你是怎么样就是走过来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焦虑容易控制狂，就控制狂嘛，对，然后跟大家相处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人他很紧张或是他很紧绷，但现在有点蛮 chill 的啦。然后所以的确像你刚刚讲到，就是第一步我觉得是你要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情绪都是中性的，但是这个情绪所带出来的结果或是它对我造成的影响是我可以去深入探讨的。当你去深入探讨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里面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帮助自己去认识自己在每个情绪背后我的感受，跟这个感受的背后它对我造成的影响。我觉得那是很细微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骤，我觉得也是打开这个觉察之门很重要的关键的一步。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啊。那其实就是在于说，哦，当我们知道开始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察到，但实际上这个焦虑它是存在的，它不会当你觉察它就马上消失不见，就它是一个那个想象力的影响力，它不会说哦，我知道这个影响到我，然后瞬间它就不见，反而是当你知道它影响的时候，你知道它虽然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它不见得是事实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需要透过，哦，比如说你可能就找朋友，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去大自然走走，有些人借着运动，有些人借着旅游或者借着聚会，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帮助你走出，就是应该说面对焦虑，然后就是舒缓这些焦虑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当你可以诚实面对自己，然后花一点时间探讨自己内心的时候，并且勇敢去面对这些焦虑，然后寻求支持跟帮助，我觉得是寻求支持跟帮助，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一个是很具体的别人要解决，好像你跟他聊天就会马上焦虑，没有，并不会有这样子，而是说
只是一个陪伴，
对，只是一个陪伴，就是你需要放松一下，给自己一些时间，就是不要把那个时间抓着这么紧，是我好像这个焦虑这个感觉是立马要解决。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共存的感觉，就好像我常说恐惧跟盼望或者乐观跟悲观这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就是它是同时
会存在
存在的，它一定是同时存在，没有人是一个百分之百乐观的人没有烦恼，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悲观，都是存在的，就是说 OK 我很乐观，但是同时我可能会有一些哦，也许会这样，但没关系，我往这个方向想。或者是有些人是很悲观，但是他一定有存在乐观，只是他不相信那个乐观，所以这两种情绪都同时存在。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焦虑我们要试着不让它放大，放到占据 50% 以上，其实我们就成功了，对，那这些就可以透过很多，所以透过很多方式就可以战胜我们这个焦虑。 那我觉得 那是一个成长过程哦，就是比如说女生就是好刚才说没钱，有钱没钱这个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男女都是，那女生可能就是容貌焦虑啊，身材焦虑啊，生育焦虑啊，或者甚至是在同侪团体中的认同的焦虑。那我觉得同侪团体中认同焦虑男生同时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很多的男生尤其是台湾的男生我自己观察啦，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经济不景气，然后台湾的男生的职业其实是有限的，
嗯，
但社会价值又有限，意思是说虽然我们职业是有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观察台湾职业大部分就是赚钱就是工程师，没有其他的，就是工程师。然后你说过去的说一些劳力部分比较高的这些职业，其实我们的社会观会让我们觉得做那些好像就很丢脸，
嗯，
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价值这个社会观，当我们还没有理清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被这个社会影响，尤其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对，
这个自媒体那么发达，充斥的光鲜亮丽，就是男生你要么就是哇你至少要打理好，要长得帅，长得帅不没关系，长得应该说长不帅没关系，你
要
会打，要有品味，要有钱，对，要有就是你要嘛你要年轻，对不对？年轻你就要开始开的百万名车等等的，这些充斥这些让自己变得很有压力。但是那是不是事实？那其实不见得是事实。当然我相信有钱人他的脑袋会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跟没有钱的人会不一样，但是那他绝大多数来讲赚钱他可能就是八二法则，真的是有那些赚到钱的人他一定是在 某些地方下功夫，不可能完全就是都是充斥的那些
天上掉下来啊，
对对对对对
之类的，很轻松就赚到钱，其实
对，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网红，
嗯，
然后或 YouTuber 那个真的也没有是那么好，对，一窝蜂大家就往那边挤，都不去找工作，不认真的去学一技之长，或者是在某个领域去培养自己的深厚的实力，我觉得那些都是不切实际的，但这些很多人不喜欢听，因为就是主流的这些媒体呢，好像这些KOL 也好，就是意见领袖也好，或是网红也好，没有人在提倡这些，比较少，就是大部分就会讲就所谓的报喜不报忧嘛，然后光鲜亮丽，所以让很多人开始就是迷茫，然后因为你让这些声音充斥进来，所以那个东西也是很主观的，是你愿不愿意去选择声音的来源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有很好，我很常在这个里面问我自己的一句话，就是这是真的吗？因为我过往的工作经验，我身边其实超多充斥超多就是网红啊直播主美女，然后就是我会问我自己，就是这是真的吗？或是那样的生活的背后是真实的吗？那样真的有比较好吗？或是那样的生活是
真的吗？其实我告诉你，你除了问自己之外，你应该去问他们。像我就是会直接问他们，就是我这个人太好奇了，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想的啊，其实都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就是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 create 出来的。我们有时候是，就像我的 IG 前几天的影片哦，有些人会仇富，他就觉得有钱人就怎样，有钱人就怎样，有些人都不好，都干坏事或怎么样的，那也是个想象。但是他实际上没有真的去学习，就是哦，有钱人都怎么变有钱的，他要付出什么，面对什么，然后可以得到什么。那同样的，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那么想当网红，去访问一下，去聊聊，不是只是看说哦，他这样好像很厉害，我想象他赚很多钱，其实他可能鸭子划水，他每天他可能没有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做微商好了。我前阵子听那一个就是吴淡如的人生商学院，听到他访问一个微商，基本上微商他很诚实说，我们微商做微商跟做直销是差不多一样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时间自由，就是不可能时间自由，你所有的时间就是拿来工作，因为人家在上班的时候下班之后就是你的生意来的时候，你做微商你就是那时候要工作，所以你虽然是时间自由，但是其实你是没有时间自由的，
嗯，
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当你如果只是看好的一面，没有看到你要付出什么时候，你就会开始有莫名的想象跟担忧，
嗯，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常常说嘛，这些焦虑是事实，就是真实的感受，但不见得是事实的本质。
嗯，
对，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照着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方式去探讨自己、挖掘自己，然后并且去试着跟他共处，然后面对他，然后缓解他，那我相信，应该我们服用那个安眠药跟那个什么那个
褪黑激素，
应该会少量一点，但可能这个厂商听得不是很开心呐、
啊。我觉得像我自己在就是熬过那个睡不着觉的时期，我很常会跟自己讲说，你所有的恐惧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所有担忧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会告诉自己，就是真的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你今天再怎么想，你等一下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睡觉，就你唯一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睡觉。所以
如果再不睡，待会就要起床了，就会担忧这件事。
对，所以你现在就是去睡觉。你就是选择强迫自己关机耶，然后等明天时间到的时候再解决。很多年轻人的焦虑也是因为可能他半夜突然想一想，他就觉得哇，那我是不是起来工作，然后就熬夜日夜颠倒，他生活可能就是会那个压力值会更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选择我觉得放下吧，就是一个放下的功课，你真的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再怎么想想破头都没有用，我放下，我去睡觉，我做我此时此刻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明天再说。
我觉得现在的资讯都很发达，就是我们刚才说，当然是我们两个人的自己本身的经验跟一些想法嘛。那我觉得我相信有很多人是真的，就是他的焦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种影响，可能身心灵上面。那我是非常非常建议，不管说你的焦虑是很严重的，还是你被困扰很久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諮商的机构，其实都是很好的帮助。那我觉得，不管是你自己一个人，或是你有另一半，或者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觉得就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年代哈，就是諮商的这个专业度其实都很高，都一定可以帮助你解决至少50%以上你自己的想象，然后我觉得会帮助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听到这个节目的人呢，正被这个焦虑困扰，不妨就是去寻找一些諮商的机构，然后去聊聊，其实也不贵，比起你吃一个米其林餐厅就是便宜太多了。
对，我觉得就是以前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要什么心理疾病，或者是我什么精神状态才要去找諮商师，但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超级错误的观念。就是你在国外很多大企业的老板，或者是甚至是创业家，甚至是一些知名企业，他们都会安排公司有一个諮商的服务，就是给所有的员工跟企业主。其实是諮商其实帮助你在透过叙述的过程里面，用一个专业的角度去帮你探讨背后，找到背后的原因，除了能够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以外，我觉得他也会给你一些实际上可以实做的经验，帮助你去 overcome 你现在的情况，就无论你现在情况是什么。我自己本身諮商已经4年多了，所以我超级超级推荐大家去諮商，就是祝福大家找到一个好的諮商师。然后台湾諮商师非常多，也非常专业，就是蛮鼓励大家，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扰，或者你真的是就是
一直想不透，
对，你不如去找一个专业的人陪伴你走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有时候諮商师是比你的闺蜜还要就是来的值得，去把你真正担心的事情去跟她说，因为你的闺蜜她虽然是一定是为你好，但是不见得她的经验是对你有帮助的哈、那毕竟她不是专业嘛，所以我觉得諮商师是很好的一个 resource， 就是可以帮助自己成长跟探讨自己的部分。那我觉得刚刚你说的很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没有严重到找諮商师。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去想，那諮商师很像是你是运动员，运动员不会等到你真的骨折或者是受伤才去治疗。諮商师的角色比较像是那种运动的维护员，或者是舒缓的这些物理治疗师，是帮助你避免你到很严重。 所以他不是等你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找，是避免到很严重之前你就可以找他聊聊。
这形容超棒，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焦虑这件事情，让大家都可以在今年哦，就是景气可能不是很好，可能会继续低迷，但是没关系，我们盼总是让我们的盼望可以带领我们的人生，然后避免焦虑，然后就算有焦虑，我们也面对它，也战胜它。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喽。那如果觉得不错的，请继续 follow 我们，然后还有分享这个节目。
如果你对生活感到很焦虑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对，好，就这样，我要放结尾音乐了。